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今天早晨大家一起来读善恶之争。今天是第六章，两位寻道英雄，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我们又带入新的一天，您也为我们预备了新的恩典。主，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献在主的面前，使我们领受神在今天对我们的恩典和对我们的带领。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也求主用圣灵更新我们，让我们心里充满主的爱，并且让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能够在这世界上彰显主的爱，吸引更多神的儿女来亲近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善恶之争第六章，两位寻道英雄。早在第九世纪时，福音就已传到波西米亚了，那时圣经业已译成通行的方言，礼拜聚会也用普通的语言。可是教皇的势力渐渐增强，上帝的话就被埋没了。教皇贵勾利七世既从事于压抑诸王的威风，又专心于奴役各地的人民，于是便颁布旨意，禁止用波西米亚语举行礼拜。教皇声称，全能者乐意叫人用一种听不懂的语言举行礼拜。正因人们没有遵守这个法则，所以发生了许多弊病和异端。罗马教廷用这种方法消灭圣经的光辉，使人民陷于黑暗之中。然而神已经另有安排，为要保守他的教会，有许多瓦典西人和阿比坚斯人于此时因受逼迫而被驱逐离开法国和意大利的家乡，来到波西米亚。这些人虽然不敢公开传道，但他们却热心的秘密工作。真的信仰就如此一世纪一世纪的保持下来。在胡斯以前，波西米亚境内曾有多人起来，公然指责教会的腐败和社会的荒淫。他们的工作引起了普遍的注意，罗马教廷因而警惕起来，发起镇压信从福音者的运动。这些信徒被迫在森林和山野中举行礼拜，于是教皇派兵去剿灭他们，其中有许多被杀戮的。再过不久，教会宣布凡偏离罗马教礼拜仪式的人都必须受火刑。许多基督徒虽然牺牲了性命，他们却指望着自己所信真理的最后胜利。在那些宣讲唯有相信钉十字架的救主才有救恩的人中，有一位在寻道的时候说，真理死敌的威力现在固然能战胜我们，可是这绝不是永久性的。将来从平民中必有一个手无寸铁、没有权威的人起来与他们对抗，他们也不能胜过他。此时离马丁路德的日子固然还远，但这时已经有一个人起来，他反抗罗马教廷的见证将要震撼寰宇。约翰·胡斯出生卑微，早年丧父，他敬虔的母亲认明教育和敬畏神的心乃是最宝贵的基业，便设法为他的儿子争取这个利益。胡斯先在公立学校读书，后来进布拉格大学为免费生，他的母亲陪他到布拉格去。他既是寡妇又贫穷，就没有什么属世的财物可以送给他的孩子。可是在进城之前，他和孩子一同跪下祈祷，为他求天父的厚恩。当时母亲可没有想到所献上的祈祷要如何蒙应允。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教训，就是很多时候我们 对于自己的孩子的将来我们其实没有把握啊，我们对于孩子的信仰我们也没有把握，那我们作为母亲作为父亲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啊，并且在孩子不反对甘心情愿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来祈祷啊，这个祷告的功效啊，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上帝是听祷告的神，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在允许上帝在我们和我们的孩子身上施行他的权柄啊，施行他的救赎，这是给上帝允许啊。在大学里胡斯好学不倦，进步极快，同时他那纯正的人格和温雅可爱的风度博得一般人的尊敬，那时他是罗马教会的忠实信徒，经常的热心寻求教会所自称有权赐予的福分。在某次大节期时，他在一个神父面前认罪之后，便从自己囊中捐出仅存的几文钱，随即又参加游行，为要在所应许的大赦上有份。大学毕业后，胡斯现身做神父，随即扶摇直上，不久便在王庭有了地位。他同时在母校任教授，后来做了校长，过不几年他竟成了国人敬仰天下闻名的俊才了。然而胡斯开始改革运动乃是在另一个服务地点，他做了神父数年之后被委做布拉格城内伯利恒堂的传道士。该堂的创办者曾竭力主张用民间流行的方言宣讲圣经，这种常例虽为罗马教廷所反对，但在波西米亚境内始终没有完全停止。当时对圣经有认识的人极少，而且社会各阶层普遍存在着极腐败的现象。胡斯毫不留情地斥责这些罪恶，用圣经的话来加强他所宣传真实和纯正的道理。这时布拉格的一位市民耶罗米，就是后来和胡斯密切合作的一位，从英国带了威克里夫的一些作品回来。同时英国皇后本为波西米亚的公主，既因威克里夫的教训而悔改信主，就设法使威克里夫的作品能在波西米亚普及起来。胡斯读了这些作品深感兴趣，他相信作者必是一个真诚的基督徒，他也大致上赞同威克里夫所提倡的改革。胡斯这时已经在无意之中走上了一条必要使他与罗马教廷决裂的道路了啊，这些其实都是神在带领哈。那个波西米亚的公主正好嫁到英国啊，然后她知道了威克里夫，然后借着威克里夫的这些作品又把福音传回到波西米亚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文字布道工作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啊，在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当中我们是非常强调文字布道的。怀师母专门有证言是针对文字布道的，在我们教会我们也专门有文字布道员，或者叫做派书报员也是我们教会传道人的一种方式哈。派书报员，当然派书报员他们据他们说他们赚钱赚得蛮厉害的，也是哈，就这也是他们谋生的一个手段。派书报员在国外他们是这样的，他们从我们的出版社里以平价或者以批发价吧，他们把书拿去，然后他们挨家挨户的按照怀师母的方式挨家挨户的敲门送书上门。当然他们派书报员这个其实派书报员一直是我想要做的事，但是一直就没有做啊，因为派书报员他要经历的那些挨家敲门呢，他会经历拒绝但是他们也会有的时候会一天都卖不出书，所以他们也会经历信心的考验，因为他一天卖不出书，他今天的饭就没着落，今天的生计就没有着落。我听我老师还有我那些同学做过派书报员的 他们都对于派出所员的这个经历念念不忘的，很磨练他们与神，很磨练他们的信心，很加强他们与神的关系。也有很多神迹发生，有很多时候派出所员当他们走到一个小区，走到一栋大楼的时候，他们会感觉到是圣灵在指引他们。然后当他们敲门的时候，会很多时候不是一个两个，我听到的这见证很多，很多人他们都遇到，就是一敲开门，打开门，那个门内的那些人就说，哎呀，我正希望你们过来，正是你们的到来正是我所需要的啊。就是他们真的这样的经历鼓舞他们的一生啊。但是现在呢，好像派出所员就不是像我们以前那么多了，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城市化的进程啊，大家都在高楼大厦里，你不一定能够挨家挨户的敲门。所以我在读书的时候90年代吧，还有就是2000年初，倒是我们的就是90年代，我们菲律宾的学生们他们会在菲律宾啊、印尼啊什么都有派出所员，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哈。然后我2000年初的时候，我也有同学他们每个假期到北欧啊，北欧去做派出所员，然后他们能够一个假期就可以把自己的学费赚回来啊。因为在国外书啊是蛮贵的啊，所以这些派出所员他主要就是讲到文字不到的那这种力量啊。就你人，你像威克里夫他已经去世很久了，但是他的书他就留下来了。此时有两个学者从英国来到布拉格，他们领受了真光之后，就来到这遥远的地带进行宣传福音。他们一开始就公开抨击教皇的至上权威，但很快就受到当局的制裁。他们不愿就此放弃自己的宗旨，于是改变了工作方式。他们既是传道人又是艺术家，遂下手运用他们的技能。他们找到一个公共场所，在那里画了两幅图画，一幅画着基督进入耶路撒冷，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在后面有门徒穿着旧衣服，赤着脚跟从他；另一幅则绘着教皇巡行图，教皇身穿华丽的衣服，头戴三层冠冕，骑着一匹装饰富丽的马，前面有人吹着号筒开道，后面有许多威风凛凛的红衣主教、高僧、教长等相随。这个就很鲜明的对比了哈。当然教皇他这么穿，他有他的理由，他觉得过去的祭司就是宝石啊什么的都穿的哈，祭司的大祭司的服装很华丽的。但是有一点，大祭司本身就具有预表性啊，他的那宝石，他的那些衣服，那华冠，这些他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工作和耶稣基督的生平的啊。那随着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一切预表都应验了，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不能够拿古代的这个大祭司的服装啊来说我们现在的传道人也要这么华丽啊，不是的。现在的传道人所效法的是耶稣基督，应该是啊，他是谦卑的、淳朴的、简朴的。这两幅意味深长的图画，人人看了无不注意，成群的人看了又看，而且都明白其中的意义。许多人看到主基督的谦卑自虚和自称为基督仆人的教皇的骄傲自大，不得不因其间的差别而深受感动。布拉格何曾轰动了，以致那两位外人不得不为自己的安全而离开。但他们所留下的教训却没有被人忘记，那两幅图画在胡斯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更殷切地研究圣经和威克里夫的作品。这时他虽然还不能接受威克里夫所提倡的全部改革方案，但他对教廷的真面目却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于是他更热切地斥责教廷的骄傲、野心和腐败。真光从波西米亚终于传到德国，因为布拉格大学中起了一次风潮，以致成百的德国学生自动退学，其中有许多人 曾从胡斯那里得着有关圣经的知识，所以他们回国之后就在祖国将福音传开了。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次风潮我们也不知道哈，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在那个正好在宗教改革前后，欧洲啊，它本来欧洲是在那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它是把整个欧洲给统联合教皇的权力，在公元800年的时候成立的神圣罗马帝国，然后联合教皇的权力，他对整个欧洲实行了，整个西欧吧，实行了那个统治，欧洲实行统治哈。然后呢，各个国家，像德国啊、法国啊、瑞士这些，他们都是一些国王啊，他都不是皇帝了啊。神圣罗马皇帝专门有皇帝啊，皇帝之下就像我们的周天子下面有诸侯一样的啊。但是呢，我们就发现上帝就是在带领着历史，推动着宗教改革的进程，他就是正好在宗教改革前后啊。这个欧洲它也应了我们中国的一句话，叫做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啊。它就开始分裂了，开始民族主义的思潮开始抬头啊。所以德国会特别强调自己的本国的利益，法国会自己强调自己本国的利益，英国啊也特别强调本国的利益。那么在强调自己本国的利益的时候，那势必跟罗马天主教的这种借着神圣罗马帝国的这个帝王，这个皇帝所进行的对各个诸侯国的这样的瓜分，这样的掠夺，势必造成矛盾啊。所以上帝也就利用了这样的一种政治思潮啊，民族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思潮啊，来兴起他的改革运动啊。他顺势而为啊，上帝是非常智慧的。布拉格改革工作的消息传到罗马，不久就有命令叫胡斯去向教皇做交代，他若遵命前往则难免一死。于是波西米亚的国王和王后、布拉格大学贵族人士和政府人员联名请求教皇准胡斯留在布拉格，而派代表去罗马。教皇非但没有允准，反而继续进行审问并判胡斯的罪，又向布拉格全城宣布了一道咒诅令啊。这个咒诅令，教皇因为他一直教导大家觉得他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嘛，所以他的咒诅令对于那些相信他被他洗脑的人，那就肯定有效果的啊。在那个时代，教皇无论向哪一地宣布咒诅令，就必引起普遍的惊慌。这个咒诅他是用的那个词是希腊文啊，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头说 anathema 啊，保罗说谁要是传福音跟我传的不一样，就算我自己现在过来给你们传的福音同我当初给你们传的不一样，我也应当被咒诅啊。那个被咒诅那个就是 anathema 啊，所以教皇宣布 anathema 啊给那些人哈，他用圣经的话语来加强自己的权威。其所附带的仪式也足以使民众大大恐怖，因为一般人都相信教皇乃是神的代表，并且握有天国和地狱的钥匙，无论是在属世或属灵的事上都有权柄惩罚人。他们相信一个地区既受教皇咒诅，该地居民就不可能进入天国了，而且在那里死了的人除非教皇取消禁令，一概无法升天。为要充分表明这种可怕的灾祸期间，一切宗教聚会全都停止了，教堂也关闭了，婚礼只能在教堂外院举行，死人不得葬在教会的坟地，也没有神父来主持丧礼，所以死人只得葬在山沟或野地里。罗马教廷想用这种足以吓人的手段来控制他们的良心啊，他的所有的这些，他都是让你从感官上看到，就是你就绝望了，你离了教会你就什么事儿都做不了了。那注意啊，就是罗马教会从奥古斯丁开始就一直在宣传一个教义，而且这个教义不符合圣经，是一个撒旦的教义。他认为教会就是上帝在世间的一个拯救的一个途径。那么我们大家都听说过挪亚方舟的故事，挪亚方舟所代表的是耶稣基督，但是很多人他想要树立教会的权威，进而借着教会的权威树立教会领袖们的权威，他会把这个挪亚方舟把它解释成是教会。错啊，这个是天主教为了控制人而给予的一个魔鬼的一个教导 魔鬼的教导，认为方舟是教会，不是方舟是耶稣基督，从来都是耶稣基督，能够使人得救的只有耶稣基督啊，教会没有使人得救的权柄。所以我们基督福音是会，我们相信将来在天国去的有教会内的人也有教会外的人啊，并不是说你只有明明白白的信了耶稣你才能得救，上帝按照每个人的亮光的不同来得救啊。所以教会它只是一个信徒的团体啊，当他顺从上帝旨意的时候他有权柄，当他与上帝旨意相违背的时候他什么权柄都没有啊。教会本身就是个信徒的团体啊，所以教会他在上帝之外他没有任何权柄啊，他之所以会有权柄是因为他符合神的旨意的时候他才有权柄，我们的权柄都是外天的啊，本身是没有权柄的啊。所以大家真的不要被洗脑啊，因为教会当局这些领袖们他们是很希望你看重教会过于他所应该有的地位的，这样他好辖制你，他好控制你的良心啊。于是布拉格全城大大骚动了，许多人斥责胡斯为他们的祸源，并声称非把他交给罗马教廷去惩办不可。为平息这次风波起见，胡斯暂时避到他自己的本乡，他写信给留在城里的朋友说，我为了避免让恶人自取永久的咒诅，同时不为近前的人惹起患难和逼迫起见，乃依照耶稣基督的教训和榜样从你们中间退避出来。我隐退的另一个原因乃是恐怕我留在城里，不虔诚的神父们就一直不许人在你们中间传道。可是我离开你们并不是为要否认神圣的真理，只要有神帮助，我甘愿为真理牺牲性命啊。所以在这里这里也给我们这些经常处于焦点矛盾当中的人给了我们一个很明智的一个建议，一个忠告啊，就是当我们处在矛盾当中的时候，我们最好退避，不要使矛盾激化啊。胡斯没有停止工作，他周游乡间，却也有成群的人听他讲道。如此，教皇为镇压福音而采取的措施，反而使福音更加广传了。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胡斯在这一段经历中，思想上所经过的一番痛苦挣扎是可想而知的。教会虽然正在向他大发雷霆，想要把他制服，他却还没有否定教会的权威。在他看来，罗马教还是基督的心腹，教皇也是上帝的代表和代理人。胡斯所反对的乃是权威的滥用，而不是这原则的本身。因此他理智所能了解的事实和他所原有的信仰信条之间起了剧烈的战争。他既相信教会的权威是正确而绝无错误的，那么他为什么又不得不抗拒这权威呢？他看出来若是服从就要犯罪，可是所服从的既是绝无错误的教廷，又何至有这种结果呢？这是他无法解决的问题，又是时时刻刻叫他极其苦恼的疑难。他所能想出来的最近情理的解释，乃是当时的教廷重蹈了救主时代犹太官长们的覆辙，一支教会的神父们已经腐化了，并滥用合法的教权去进行不合法的事。于是他为自己定了一个原则，也教训别人这样做，那就是圣经的训言通过人的理性必须作为良心的准则。换句话说，那唯一绝无错误的向导乃是神在圣经中所讲的话，而不是教会借着神父们所讲的话。在这里我们要理解胡斯他的这种矛盾心情哈，你要知道他所经历的是中世纪那么长久的黑暗，到他那个地方他有那么久的从小受这样的教育，从小被洗脑啊，所以对他来说教会就是他的母亲啊，教会就是他的母亲，那个天主教们歌颂教会就是歌颂教会是母亲，上帝是父亲，就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教皇绝对无错，教会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这是他 从小受的教育，所以当他突然因为读圣经，因为研究圣经真理，在圣灵带领之下，他发现教会所做的一些决定是不对的，而他要服从，就是违背自己良心，违背圣经教训的时候，他会非常痛苦啊！这是对他自己整个人生信仰的一个挑战，一个颠覆啊！这是非常痛苦的。他们生活在至黑暗的时期，而这样在这样的时期当中，他能够站出来顺从自己的良心，顺从圣灵的引导，那真是世间少有，需要绝大的勇，非常大的勇气的。布拉格的紧张空气渐渐缓和下来了，于是胡斯回到伯利恒堂，以加倍的热心和勇敢传讲神的道。他的敌人固然非常活跃又有势力，可是王后和许多贵族都是他的朋友，而且民间也有许多人拥护他。许多人看到他的纯正而高尚的教义和廉洁的生活，再看到罗马神父们所传败坏的教义和他们贪婪淫荡的作风，就认为同胡斯站在一条阵线上是光荣的。以前胡斯是单独工作的，如今有钱在英国接受威克里夫教训的耶罗米来参加改革工作，从此二人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啊！这也是神的怜悯啊，给他找了一个帮手啊。耶罗米有足以博得众人敬仰的聪明，在口才和学识方面尤其特长，但在德性和意志坚强方面，则胡斯较为伟大。这个其实也是神，就是上帝对人的这种团队的组合安排哈。像胡斯，他的德性和意志方面坚强，他的性格坚定，所以他能够带领这个宗教改革啊。但是往往意志坚定、坚强的这样的一种人，他可能在群众跟群众的这种交流上啊，这种亲和力上，可能他就差一些啊。所以耶罗米啊，他的性格柔软一些，所以他更具有亲和力啊。所以上帝就这么来搭配啊。他那稳重的判断力足以抑制耶罗米易受冲动的感情。耶罗米也看出胡斯的高贵品质，故能虚心接受他的劝告。在二人合作之下，宗教改革的工作就更迅速地展开了。上帝使大量的真光照耀在这两位蒙拣选的人心中，又将罗马教的许多错谬道理向他们显明，但他们并没有领受到上帝所要赐给世人的全部真光。上帝要借他的仆人带领世人脱离罗马教的黑暗，可是他们必须遭遇到许多巨大的障碍，所以上帝根据他们所能领受的程度逐步引导他们。他们不能一次领受全部真光，他们好像长久住在黑暗中的人，如果突然见到中午的日光，倒要闭眼不敢看了。因此上帝根据众人所能领受的，将真光一点一点地启示给改革运动的领袖们。从一世纪到另一世纪，必有忠心的工作者相继兴起，在改革的路上更进一步地领导众人。这时罗马教的分裂形式继续发展，后来竟有三个教皇争夺这至尊权，他们的争执使得整个基督教界充满了罪恶和扰乱，他们彼此咒骂还不以为足，后来竟采用武力，于是各都招兵买马筹备战争。但他们必须先设法筹款，为要达到此一目的，他们就出卖教会的馈赠、地位和福惠。神父们也跟着上级的领导学习采用贿赂和武力打倒自己的对头，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胡斯则日益勇敢地痛斥这些人披着宗教外衣所进行的罪恶斗争，所进行的罪恶行为。民众也公开控诉罗马教的首领们为基督教界一切痛苦的祸根啊！所以其实这些都是撒旦在不经意当中在配合宗教改革，胡斯的宗教改革运动哈。胡斯这边要改革教会，抨击教会啊，结果教会自己就把把柄啊送到胡斯面前来了哈。于是布拉格城血腥的战争似乎即将爆发了，正如古时一样， 神的仆人被斥为使以色列遭灾的。于是全城再度受到教皇的咒诅令，胡斯则又避到本乡去。他在伯利恒堂中心传道的工作就此结束了。此后，在他为真理殉身之前，他将要在更广大的据点上向全世界基督教徒做见证。为了清除当时扰乱欧洲全地的祸害起见，终于在康士坦斯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这次宗教会议大家记得昨天的这个导读，昨天的第五章里头康士坦斯会议，大家也注意啊，它也是一次大宗会议、大公会议。这次会议不仅宣布了胡斯是异端，还定了威克里夫异端，并且要把他的骸骨要挖出来啊，焚烧，然后抛尸啊，抛他的尸骨的灰啊，在河里哈、啊。这个都是这一次康斯坦斯会议的一个决议哈、啊。这会议乃是经西基斯孟皇帝示意。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示意而由互相敌对的三个教皇中的约翰二十三世出名召集的。教皇约翰本人是最不希望举行这一次会议的，因为他自己的人格和作风，即或根据当时僧侣们低下的道德标准来说，也是经不起考验的。但无论如何，他是不敢违抗西基斯孟皇帝意思的。会议的主旨乃是解决教会分裂的问题，并根除异端，所以其他两个教皇和宣传新教义的主要人物胡斯皆被邀出席。两个教皇为求安全起见，未敢亲自莅临，只委派代表赴会。教皇约翰虽然是会议的召集人，却也有不少顾虑。他一方面恐怕皇帝蓄意把他废掉，一方面又怕有人要追讨他玷辱教皇位分的种种恶行，以及他走上教皇宝座所犯的罪恶。但在他进入康斯坦斯的时候，他依然大张声势，耀武扬威，在四重的人中有最高级的僧侣和大队臣仆，全城的神父和长官陪同成群的市民都出去欢迎他。在他的头上有黄金的华盖，由四位首长高擎着，在前面还抬着圣体啊，就是弥撒祭使用的饼啊，他们把它叫做圣体。为什么？因为那个东西祭司灵一摇啊，神父灵一摇，他就真正的变成耶稣的身体了哈。各红衣主教和贵族们的服装也令人望而生畏，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其实罗马教的这一套都是拜偶像的啊。过去那些拜偶像的也有搞游行，就是把偶像的那个塑像抬着啊，这样游行。今天的这个，打着旗号说是耶稣的宗教的这些人也照样这么干啊！同时另有一位旅客在走进康斯坦斯，胡斯知道前面所等待着他的危险。他和朋友分离时似乎是永别了，他在路上时也感觉是走向火星柱去。他虽然持有波西米亚王和西基斯孟皇帝所发的护照，但他依然准备就死了。所谓护照就是保护他的诏令啊，我们的护照都是这样啊，保护的。他写信给在布拉格的友人说，弟兄们，我写有国王所发给我的护照去应付我的许多死敌，我完全相信一位全能的神和我的救主，我深信他必垂听你们的诚恳祈祷，将他的聪明智慧赐给我，使我有口才能以抵挡他们，并且他必赐给我圣灵，保守我站稳真理的立场，使我能勇敢地忍受试探，坚定，如果必要的话，就是死在酷刑之下也可。耶稣基督既为他所爱的人受苦，留下榜样，使我们也要忍受一切痛苦，以致得救。这又何足怪呢？他是上帝，我们是他所造的；他是主，我们是他的仆人。他是全世界的主宰，我们是卑微必死的世人。虽然如此，他还要受苦，所以我们为什么不也受苦呢？尤其是当我们受苦难时，就是洁净了我们。所以亲爱的，我们的死能为基督增光，你们就求主让死亡速速临到我， 并求他在我一切患难中用恒忍的精神支持我。但如果我回到你们中间是更有益处的话，那么我们求神使我回来时不带有任何罪迹，就是说叫我不避讳福音真理的一点一话，以便给我的弟兄留下好榜样。或许你们不能在布拉格再见我的面，但如果全能的上帝乐意叫我回到你们那里，那么我们务要以更坚固的心在认识并热爱他律法的事上向前进。胡斯又写一封信给一个悔改做福音信徒的神父，在信中胡斯谦虚地提到自己的过失，自责说，我曾经喜爱穿华丽的衣服，并在虚浮荒唐的事上旷费时间。随后他补充了以下动人的劝告，愿上帝的荣耀和罪人得救的问题充满你的思想，你不要追求名誉、地位和财产，不可装饰自己的房屋过于修养心灵，务要专心建造属灵的房屋，要以虔诚和虚心对待穷人，不可在吃喝宴乐上耗费资财。如果你不悔过而戒除虚浮的事，我怕你会受严厉的责罚，像我一样。你很熟悉我的教训，因为你从小就受我的教育，所以我无需多写。但我凭着主的怜悯嘱咐你，不可在你见我陷入虚浮的事上效法我。在信封上他写着，朋友，请你不要拆开这封信，直到你确知我已经死了。胡斯在沿途到处都看见传播他教训的迹象，以及一般人对于他的赞助，各地人民蜂拥地来欢迎他，而且某些城镇的首长竟在街道上护送他。所以当胡斯看到这些的时候，是上帝在差遣这些人来鼓励他，这些都是他传福音的果效，这些就是他生命的意义，使那么多的人得到了真理，所以死也值了。胡斯初到康士坦斯时，他享有完全的自由，除了皇帝的护照之外，教皇还向他提出保护的诺言，但过不久这些屡次郑重提出的保证竟被破坏了。教皇和红衣主教团竟下令逮捕这位改革家，把他囚禁在可厌恶可嫌厌的地窖里，后来他被关在莱茵河对岸的坚固堡垒里。不过教皇自己并不能因这不顾信义的手段而有所收获，不久他也被关在同一个牢狱里了。会议上证实了他除了谋杀、贩卖圣职和奸淫等不堪诉说的罪之外，还犯了其他极卑鄙无耻的罪，这是会议所宣布的。于是他被免职并被囚入狱。至于其他两个敌对的教皇，他们也被废除，会议则选了一个新的教皇。前一个教皇所有的罪行虽然远比胡斯控告神父们的罪行更为卑鄙，虽然胡斯也是要求教会在这些事上进行改革，但那免了教皇职分的同一个会议转而加害于这位改革家了。胡斯这被监禁在波西米亚引起了公愤，大有权势的贵族对此暴行向会议提出严正的抗议，当时皇帝也不认可人违反他所发的护照，所以也反对会议对于这位改革家所采取的手段。可是胡斯的敌人心地狠毒，意志坚决，他们用种种方法引起皇帝的偏见、恐惧和对教会的热心，他们花言巧语，强词夺理地证明叛教徒或是有叛教行为的嫌疑犯虽有皇帝或君王所发的护照，人也不应向他们守信，这样他们终于胜利了。那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些人，包括皇帝，他们之所以这个判这三个教皇有罪，那是他们的权力之争，他们对于真正的维护真理没有兴趣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人家反腐败啊什么，觉得好像这个是为了公益，啥为公益，根本就不是啊，不过就是权力之争而已，大家真的是不要上当哈。但这里这个胡斯是他们所有的敌人，为什么？因为胡斯是真正的热爱真理，希望在教会有公益的，那他就是这所有的人的公敌了啊，包括皇帝，包括这些主教红衣主教们啊，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啊。胡斯因疾病和监禁而身体衰弱了，因他所住的地窖里的潮湿瘴气使他生了一场大病，几乎丧了性命。后来他又被带到议会上去了，他全身带着锁链，立在那曾经发誓保护他的皇帝面前。在那一次长久的审讯中，他稳重地坚持了真理，并在许多国家和教会的领袖面前对教廷的腐败罪行提出了严正而忠实的抗议。极致他必须考虑取消他的言论或者是受死刑的时候，他就决定为道殉身。上帝的恩典支持了胡斯，在为宣判之前的几周内，上天的平安充满了他的心。他写信给朋友说，我在牢狱里手里带着锁链写着一封信，明天大概就要宣判死刑了，将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帮助，能在来世甜美的安乐中再次会面时，你就必知道上帝曾经如何的怜悯了我，并在我的试炼和考验中用他的大能支持了我。其实我个人认为上帝让寻道者殉道是对他们最大的奖赏。为什么？因为一个寻道者他在这世界上他肯定是征战的人生，他要为神做见证，这个世界就会要熄灭他的声音，就会跟他征战。虽然他心里充满了神的力量，充满了神的平安喜乐，但毕竟是疲乏的，是痛苦的。所以如果上帝让寻道者安息或者寻道了，其实那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奖赏，他们终于可以歇了他们的劳苦，安息在主的里面。当他们睁开眼睛的时候，他们就听到的看到的都是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景象啊，所以这是对他们最大的奖赏啊，让他们卸了他们的劳苦。胡斯在地窖的黑暗环境中展望到真理信仰的最后胜利，他在梦中回到他从前在布拉格讲道的会堂里，看见教皇和他的主教们在那里涂抹他在会堂墙上所画基督的像。这一个异梦令他非常的不安。可是第二日他又看见有许多艺术家将基督的像重新画到墙上去，而且画得更多，色彩更为美丽，有很多的观众围绕着这些艺术家。即使他们画完了便说道，现在让教皇和主教们来吧，他们再不能涂掉这些画像了。这位改革家讲述这梦以后就做结论说，我认为这是必然的，基督的像是永远不能抹杀的，他们想要毁掉它，但将来必有比我更能干的传道人把这像描绘在众人的心里。胡斯最后一次被带到议会前，那却是一次极大而声势显赫的聚会，有皇帝、王侯、贵族的代表、红衣主教、主教、神父和当日旁听的广大群众，从基督教世界的每一角落都有人来观看这第一个为争取信仰自由的持久战而牺牲的勇士。那这里所说的第一个是讲，其实是指被教皇公开的这样宣判定为异端然后被烧死的这一个宗教改革家当中的第一个其实从古到今在罗马教统治的1260年当中死的人不止他一个但是从宗教改革的角度来说他是第一个而且是从16世纪宗教改革的这个角度来说当然胡斯和威克里夫都是早于16世纪早于1500几年的这次会议吩咐胡斯做最后的决定，他便表示不肯否定自己的言论， 随即定睛望着那不顾羞耻违反自己誓约的皇帝说，我是经过在场皇帝公开的保护和诺言而自动的出席这次会议。西吉斯蒙皇帝在众目睽睽之下面红耳赤，羞愧万分，罪状既已宣判，侮辱的方式便开始了。起先由主教们拿神父的礼服穿在囚犯身上，正穿的时候他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希律王送到比拉多面前时，人用白袍给他穿上，侮辱他。当害他的人再度逼他收回自己言论的时候，他便面向群众说，如果收回，我将有何面目望天呢？又怎能见那些听过我传讲纯正福音的人群呢？不，我重视他们得救的问题过于这个已经定了死刑的身体。随后主教们将礼服一件一件地从他身上剥下来，每剥一件就咒诅一次。最后他们给他戴上一顶纸糊的尖帽子，在上面画着可怕的妖精鬼怪，并在前面写着叛教罪魁。胡斯说，耶稣啊，我为你的缘故带着可耻的冠冕是极快乐的，因为你曾为我戴荆棘的冠冕。所以这些人认为他们是羞辱胡斯，但是从胡斯的角度来说，从天定的角度来说，胡斯所享受的待遇是同耶稣基督一样的，这是他的荣幸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天国的对荣辱的观念同世界上撒旦的荣辱观念是完全两样的啊。世界上的人认为他们用他们的方式来羞辱神的儿女，来羞辱救赎主，但实际上从天定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场景是荣耀上帝的所以我们真的不要用世界上的这种荣辱观来洗我们的脑子，来左右我们对于荣辱的看法。我们一定要学会从上帝的角度，从天定的角度来看荣辱观，往往这荣辱观是相反的。他穿戴完毕之后，主教们便对他们说，我们现在将你的灵魂交给魔鬼。约翰胡斯则仰首向天说，主耶稣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因为你已经救赎了我所以人说他们将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生命交给谁不算数的，弟兄姐妹耶稣说过，那杀身体不能杀生命的不要怕他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被世界上的这些人的宣判所左右，他们没有办法宣判我们，只有神，我们的生命是掌管在神的手里。于是他们将他交给政府当局，把他送到刑场，有无数的群众跟在后面，其中有成百的武装人员，有穿着富丽衣服的神父、主教们和康士坦斯的居民。及至胡斯被绑在火刑柱上即将燃火的时候，他们再度劝这位殉道者勿要否定自己的谬论以救自己的性命。他回答说，要我否定什么谬论啊？我不知道自己讲过什么谬论，我请求神做见证，我所写的和所讲的完全是以抢救生灵脱离罪恶和灭亡为目的，所以我极乐意用自己的血来坚定我所写作和所传讲的真理。当火焰在四面燃起的时候，他便开始歌唱一首诗，题目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他继续歌唱，直到歌声永远停息为止。